感谢神，让我们来预备好我们的心，来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我们感谢神，今天是四月份的第一个礼拜天啊。这个四月份呢，在日本来说是一个新的季度的开始，新的年度的开始。我们中国刚开始来的时候不是太适应哈，觉得从一月份已经开始新的一年，但是在日本看来的话，这个三月到了三月才是到了这个年度末尾的时候，所以各个公司啊都会在很多的结算的方面就比较忙碌，所以这个四月份是一个新的开始，弟兄姐妹，这个春天里的四月份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今天可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是迎来了这个2019年度的怎么说第一个礼拜天，对不对？是新的。然后呢，我们在过一会儿我们再介绍所有的新朋友以前啊，我们的这个爱心神学生，怎么说，荣归故里，应该怎么用什么词来形容你？衣锦还乡。我们一起来用掌声来鼓励他，今后继续的来好好装备自己，然后再装备自己，然后呢，来就像刚才我们唱到的，来遵行主的旨意，成为圣洁的器皿啊！感谢主，他从四月份开始回归到母教会，这个可以关掉了，这个不用开好吧？后面那个暖气冷气关掉了，是一个新的季度啊！我们的神学生也回来了，感谢神。神学院的学习有很多的考验，我们继续的为他们来祷告。所以一年之度啊，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年之计在于春啊。所以春天是一个做计划的时候啊。我们在这个教会当中，我们说做什么样的计划，当然这个实际的计划也非常的重要。我相信在这个计划的时候，我们以怎样的一个心智来迎接一个新的年度是更加的重要的，弟兄姐妹们。所以在这个新的年度里，我们要不但是回首过去的时候，我们要数算主的恩典，在那个新的年度里，我们要预备好我们的心来迎接这个新的年度。因为我们的神是他是做新事的神，阿们。我们的神是做新事的神，他总是做一些你没有想到的事情，总是在超出我们这个小脑袋能够想到的范围。所以我们要行在主的旨意当中，来跟随主的脚步。所以他总是做新事，所以在这19年，我深信主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他要做我们前所未见的新事，就像他在2018年所做的一样。2018年有很多很多的新事发生了，我们有很多的第一次的尝试。我们在去年的这个圣诞晚会的时候，我们又做了一个总结的短片，看到所以18年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第一次的开始，就是什么我们的下午的礼拜，然后我们的迟待的聚会啊等等，这种施工都在，还有我们的儿童礼拜也开始改革了很多很多的比较大的动作。然后我们相信在这2019年，我们带着信心，如果我们带着信心去求的话，我们的神要在我们当中做更大更美的事，阿们，哈利路亚。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看的是在这个2019年的这个第一年度的第一个主日的时候，我的盼望是所有的弟兄姐妹们来一起在我们的主里头再一次的立下美好的志向，来为我们的主而活。然后呢，让我们看今天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榜样，在我们当中啊。我们知道新的年度已经开始了，好，这个日本的这个天皇的年号也更换为令和了，对不对？最近都是成为一个话题，大家都在议论啊。这个图片也不是很清楚啊。令和改成令和了，是一个新的，对日本来说也是一个更大的一个新的一个开始。所以呢，对我们神的儿女来说，我们要迎接好神的季节的到来，你必须要做好一个准备，你必须要把你的心预备好，立定心智。所以今天信息非常的重要。那我们今天呢，看到的是这个从这个腓立比的第三章来看这个信息，让我们来打开腓立比书，好不好？啊，我们把这个腓立比书第三章整体我们读过一遍啊，整体读过一遍。腓立比书第三章啊，那我们齐声来读，来，一二三， 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相信圣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阿们。我们一起来读，再读两遍这个十三和十四节，好不好？我们直接读经文就好了。一二三，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耶稣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阿们。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给了我们这样的位分，可以来到你的跟前，单单的为你而活。主，你透过圣经告诉我们，把我们这屈死的身体因着罪的辖制，不能够行出我们想行的善事来。然而主，前的圣灵你已经住在我们当中，给了我们这样的力量，让我们能够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主要在这2019年年度的第一个礼拜天，我们在这时候来感谢你18年给我们这么多恩典。然而我们要盼望的是19年，主啊，你要更多的主啊做工在我们当中，在你的教会当中，主啊来亲自建造你的教会，主啊让每一个在你面前的你的儿女都能够再一次的，主啊透过今天你的话语，主啊能够来被激励，能够立定心智，主啊在这19年度能够活出一个荣耀神的形象来，主啊能够成为一个讨你喜悦的儿女，主啊让我们的生命再次的分别为圣，主啊能够来，主啊立定心智，把这一年交托给你，然后为主而活。愿主今天，愿前的圣灵，主啊晓察万事的圣灵，就在今天被对每一双耳朵来说话。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除去所有的，主你话语能够进入我们心中的那些拦阻，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来除去，让我们能够来侧耳听，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圣灵对我们每个人所说的话。荣耀的归给你，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奉耶稣的名，阿们。阿们。感谢主。 我们刚才读到了这个一个非常让我们尊敬的一个使徒的故事，那就是保罗他自己的故事。我曾经呢把这个刚才所读到的腓立比书的这个第三章的那几节话呢，我把它打印出来，贴在我的房间里头。大家可能在房间里贴一些自己喜欢的这个名言呐、或者是一些这种怎么说一些金句啊，一些圣经里特别喜欢的经文。我最喜欢的经文，或者是因为它对我来说有一个非常深远的意义，就是这个腓立比书的第三章，因为这是我自己亲身经历到的。所以刚才我们读的，当保罗提到说他过去是怎样的一个人，然后如今他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他在主里头他的这个心智是如何的。所以今天我的盼望就是我们借着使徒保罗能够从他的身上来看到一个真正的爱主的人，真正的一个能够把自己献给主的人，这样的一个在主里头立定心智的一个人，他的一个样式是怎样的。所以呢，今天让我们带着一种渴慕的心，带着一种也是能够效法的心来聆听神的话语。所以呢，我们要看到的是在这个新的年度里头，我今天的题目叫新年度立定志向，立定志向啊。有人就说了，可能一月份早就已经讲过了，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啊，这不是到了在日本嘛，对不对？四月份开始是一个新的年度，让我们再一次啊，再一次弟兄姐妹们能够来立定心智。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先要明白几件事情。第一个，我们先要做到的是确认我们的这个目标，我们整个的人生的这个终极的目标，我们为了什么而活？不只是2019年，我们今后的我们的每一年都是为了怎样的一个目标而活？你首先不知道这一点的话，我们整个的这个计划做了的话，就失去了一个大的方向，是没有意义的。所以第一个，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所追求的到底是什么，终极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我们奉耶稣的名，我们可以大胆的这样的凭着信心说，我们的唯一的追求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们，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唯一的追求是为要得着基督，这是我们从使徒保罗身上可以看到的，可以看到的。所以当我们真正的认识到基督他是一个宝贝的时候，我们就会舍弃我们所有的一切来跟随他，来把一切都来献上给他，来追寻他。所以无论我们做什么，你不一定做一个传道人，然而你的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你的最终极的目标都是来为主而做，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这个目标一定要先定下来。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使徒，就在无论是他成为使徒以前还是在成为使徒以后，他都是一个可以说在他的身份上有很多人可以去羡慕的，有很多这样的一种资本。保罗在之前是这个怎样的一个人呢？我们知道他之前是一个他在这个腓立比的第三章有讲到自述，他说他以前是一个法利赛人。那大家知道法利赛人是犹太人当中教法师，他们是非常精通这个律法的，然后呢是这个可以说以色列人都在仰望的一个身份。那个保罗在这个圣经当中，刚才他提到了他的这个价值观在某一个时候呢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变化，就是这个人呢他早先看中的这些东西呢，到了后来他完全不看中了，他开始追求另外完全不同的东西。这是这个人他可以说是找到了他人生方向的一个人的一个心理的写照，他找到了他人生的方向，他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价值观上的变化。因为他在第七节他突然这样说，我当时就把这七节和八节这两节经文打出来贴在我的房间里头，因为这是我在明白我人生的方向的时候，我也立下的一个心志。我很承认，我很惭愧，我没有像使徒保罗这样的，我一直这样的完完全全尽心尽力的竭尽全力的奔跑。所以这是我的一个勉励自己的一个话，我也要像保罗一样那样去做。在他的生命当中，他的价值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原来我都拼命在追求的一些东西，如今我就看它不值钱了，我不想再追求这些东西了，或者说这些东西已经不再是我生命当中的一个中心的一个目标了，我所追求的目标发生了变化。他说呢，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弟兄姐妹们，你要看到基督耶稣的价值，看到他 是多么的宝贵，对你我来说多么的宝贵，以后你我的这个人生也会像保罗一样发生这样的一个180度的这样一个转弯，一个变化，你相信吗？关键在于你要认识到主耶稣基督对我们来说有多么的宝贵，而不是在追求过去我们自己所要追求的那些东西。保罗在这里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一切的变化都源于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的主的一次相遇。我们知道在这个他当年他在成为基督徒以前，他是一个逼迫教会的人，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是严守他们祖宗所传下来的那些律例典章。他们认为说这些基督徒其实是属于这个可以说是犹太教中的，我们现在话说可以是一个异端啊，是一个异端，是一个邪的东西，我们要把它打下去。所以他一腔热血的来侍奉他的神，他以为在做一件正确的事情，所以他倾尽全力的要把所有神的教会全打掉啊，所有的这些基督徒无论男女说都有这个权柄拿下来，把它放到监牢里头。他为了求这样的一个权柄去这个耶路撒冷，走到了大马士革路上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戏剧性的一件事情，那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在使徒行传第九章他经历到的，说一个大光从天上照下来以后，突然就在那个时候保罗眼睛看不见了，他看不见了，但是只听到一个声音在问他说，保罗，他那时候还叫扫罗，对不对？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直接知道这是主，所以他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所以教会就是耶稣，他在逼迫教会就是在逼迫耶稣，所以主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于是呢，后来差派他的仆人亚拿尼亚来把这个保罗领到一个地方去，因为他眼睛看不见了，然后呢来告诉他神差遣了亚拿尼亚来，又为他按手祷告，这个时候说他的眼睛上就像一个鳞片从这个眼睛上掉下来啊，这是日语里的一个词啊，从眼睛掉下鳞片来，然后呢他又被圣灵充满。从那个时候起，这个保罗这个人他的生命发生了一个极大的一个变化，发生一个极大的变化。他过去学了好多好多的知识，律法的那些他都学到他的里头，可是呢这些知识还有他服侍神的这种热情还有他的那种优秀，所有的那些才华，他最后他发现他用错了地方，他把他所有的这些才干都用在了去逼迫教会，结果他是在做了一件抵挡神的事情。当他意识到的时候，我相信他非常的吃惊，我这样的一如既往的来追求神，好像在做神的工作，结果呢我却做了一件一直是在抵挡神的教会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你的这个方向一定要定对，你不定对的话，就会有可能出现像保罗这样的，我们认为我们在做一件好的事情，可是呢我们把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些好多的才干都用在了一些本不应该用在的一些地方上。所以我们奉主耶稣的名说，我们所有的这些东西，你我身上的，无论是神给你的属灵的恩赐，还是神给你的一般性的这种才华才干，你的身健康的身体，你的体力，你的精神，你的时间，所有这些神所给你的，弟兄姐妹们，你我今天都要立下一个心志，我们要把它用对地方，对不对？用对地方，不要用错地方，不要把你的这些你的精力投入在一些虚空的事情上面。我们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像保罗一样，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是像这个全世界传道人一样，但是你我的这个心智必须都是一样的，就是要在主里头立定心智，我把我的所有这一切，我做任何的事情，我不是为我自己，我不是为一个虚空的目标，不是一个这个世人所追求的那些东西，而是我用在了现在的神的前面，我是单单的是来为神而活。这个心智特别的重要，弟兄姐妹，这个心智特别的重要。当这个保罗他在大马士革路上，他经历到神的触摸，神的光照的时候，他的这个眼睛瞎掉了，是一个暂时性的，然后他眼睛又复明了。你会看到这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强的一个属灵的预表性，就是这个人呢、我们在认识神以前呢、我们是不认识神的，可以说我们眼睛也是瞎的，我们根本看不见神，或者我们虽然眼睛看到这个世界，然而我们却不认识真正的神，我们不认识我们这个人生该去追求的那个目标是什么。然而这个扫罗呢，他的眼睛看不见以后再次被打开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就跟他原先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就完全不一样了，就完全不一样了，是因为他的这个世界观整个从里到外发生了一个变化，是因为他真正的与主耶稣相遇了。弟兄姐妹们，所以每一个 真正的与基督耶稣相遇的人，在他的生命当中必然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他的生命会发生变化。所以当你的生命还没有发生变化的时候，我要劝告你，好好的在神的面前，你要再一次的祷告，求神来真正的摸到你。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在主里重生得救的，然而你的生命一定要在主里头不断的长进，不断的变化，就像保罗一样。在前几个礼拜天，我们在池袋那教会聚会的时候，一个弟兄文辉弟兄，我们之前跟他讲过他的见证，他是在那之前的一周才刚刚在这里受洗啊，在这里才刚刚受洗，在那之前他是一个心里很他不在这里，我可以说一点他的坏话，他是一个心里非常这个固执的人，是一个固执的人。当然事实证明，现在神使用这些固执的人，让他看到那种单纯的固执其实是好的，因为他认定真理以后，他可以执着的照着这个真理去行。可是在那以前呢，他是一个极力的不要信神的人。他的太太李琴是一个信主的人，这个李琴姐妹非常重要啊，大家知道吗？因为这个教会啊，其实现在开始很大的程度上都是由他而起的，这当然是神的作为。我们那个牌子在外面摆了其实没有几年，后来就被说要收回去啊。在摆的那几天当中，有一天他的太太李琴走过去以后，哎，说这边有一个教会，于是呢他说，哎呀，我正在找一个华人教会，总算让我找到了。于是他就来到了池袋教会，敲响了我们的这个门。然后之后呢，他就把他的先生也带过来，又把他的这个其他的亲戚们都带过来，所以现在整个那个主体啊是由他的这一次来到教会来开始。然而他的先生刚开始并不是一个特别愿意相信神的人，他说呢这个他心里不是很信啊，他家里的孩子有时候我是无神论者的。这个文辉弟兄呢说，我的圣经都还没有读过一遍，我觉得我没有这个资格去教会啊，看似是非常的谦卑哈，我不能再说太多的坏话也不好啊，但是呢其实是一种怎么说，其实是一种人的一种骄傲嘛，对不对啊？主内的弟兄无所谓了，稍微说他两句啊，就是这样的一种，其实哎觉得哎，我好像来到神的面前，我必须够了一定的资格以后，我觉得我心里才坦然。到时候我等我读过一遍以后，我对圣经滚瓜烂熟以后，我来到神的面前，觉得这个时候我是够格的，我配来到神的跟前，明白这个意思吧？所以当时我们劝他，他都不肯来。来了以后也是聚会没有完全看到的，没有被主得着。然而神给了他功课，神给了他管教以后，他真正的经历到了神。经历到了神以后，于是他决定要受洗。所以那天他特别的紧张，我没有看到一个他平时是非常从容的一个人。那天他在问我，哎呀，我这个他在这个他说非常的激动，这是我人生中的一件大事。那天好像这句话流行起来了，有没有？大家做见的时候，今天是我人生中大喜的日子。后来每一个做见证的人上来都是重复的一句话，今天是我人生当中大喜的日子，好像文辉第一个说的然后呢他就讲到了，他讲的是非常的激动，怎么要经历到了神，所以他下决心要受洗归主。然而就在那第二周，就在那下一周，就在池袋的时候，然后我们在讲到圣灵，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神的灵浇灌在这个教会当中，他就被神的灵大大的抓住以后，他抬起手来以后，后来我们发现他抬的手一直是在这样的这样的祷告，然后他的眼睛是那种，就是好像就贴了一个鳞片一样，你看不见他的眼睛，他也看不见我们。他说怎么办，我的手放不下去了，他说我的眼睛看不见了，他说我眼睛睁开了没有。我们看他眼睛其实睁的是翻的白的但是我们知道的人不会害怕，但是这样的我们就说这是圣灵的作为。但是在那一瞬间，我第一个想的其实就是保罗在大马士革的路上和神相遇的那一幕发生的。哇，就是你会看到神把我们这种属世的眼睛，把我们这种过往的这种我们所追求的这些东西，透过一次让我们眼睛瞎掉，再把我们眼睛来打开，这是一次真正的与主相遇的人，他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了。所以当他眼睛再后来肯定是睁开了，他的眼睛也睁开了，他睁开以后，他非常的神给他这样的一个感动，他挨个的找那些弟兄姐妹们来为他们按手祷告，你要被圣灵充满，你要被圣灵充满。你会看到他不是自己做出来的，是圣灵完全来掌管他，他被圣灵摸着，被抓住，他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了，他被圣灵充满。他现在他就说，他说我每一天不读圣经的话，我没办法睡觉，我每一天上班的时候都要在读圣经。哇，所以这个人的生命发生了改变。所以当你我真正的与主相遇的时候，你我的这个 眼光必须要发生改变，你我所追求的这个目标必须要发生改变，弟兄姐妹们，必须要把过去的这个眼光要扔掉，在这个世界当中做一个瞎眼的人，然后在主的里头，你要把你的眼睛打开，你要去追求那些主让我们所去追求的，让主去啊，那些主让我们去追求的。这个保罗呢，我们讲到他过去，他说啊，非常的优秀，他是你要别人要跟我拼这个资格的话，他说谁能拼得过我呢？我第八天受割礼，照着圣律法所说，对不对？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纯正的以色列人。OK， 然后呢，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没有比我更纯的了。OK， 他说呢，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意思就是说在律法上面我都懂了，我比很多人都懂，因为我是教法师一样，我是法利赛人，那些遵守的那些东西我都懂。然后呢，就热心来说，我是逼迫教会的，我为了捍卫主的这个律法，我把那些当初我认为是异端的教会，我来逼迫他们，我让他们下到监里头，然后看着他们被石头打死，这都是我为了神而做的。所以他这个热心没得说，谁能跟我比热心呢？我绝对不输给任何人。他是在说这样一个事情，律法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摘的，严格遵守律法的规定。刚才我们看到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我就讲弟兄姐妹们，你我每一个我们所有的一切的东西，最低的就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整个的时间精神体力都是神赐给我们的，你必须要用对地方，包括你的恩赐，你的才华都要用对地方，都是从父那里来的。然而保罗他是他的价值观发生一个变化，说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以他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要得着基督。弟兄姐妹们，我可以用我的亲身的经历来证明保罗说这句话一点都不夸张，而且我也深信这样的一个变化发生并不需要太长的时间，并不需要太长的时间，是一个真正的你在主里头与主相遇的时候，你就会把这些摆出来了。啊，我在蒙召的时候，我领受神的呼召非常清楚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我说毫不夸张的在说，好像就是在那一瞬间，我过往的我心里头那些梦想，我所追求的，对不对？我要找一个好工作，我要也建立一个家庭，然后呢，我在这个世界上取得一定的成就，让别人对我刮目相看，这是我当时的一个可以说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一个小小的梦想。我也是有自己的梦想的，然而神的让我去献给他的这样的一个呼召领导我非常清楚的时候，我就说在那一瞬间，可以说所有这个世界上那些过去可以吸引我的东西，整个这个世界上的这些财富，那些我的梦想，那些东西全部都黯然失色。啊，有一首歌叫《我愿为你去》，那首歌是我在领受呼召的时候听了不知道很多遍，那所以那首歌对我也特别的特殊，是因为他说成为我的意象，荣耀救助，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所以万国的荣华是在那一瞬间对我来说就没有吸引力了。所以我当时我的想法就是说，哎呀，有了主耶稣，他拣选我这样的一个不配的人，那我还追求什么呢？对不对，弟兄姐妹？我们不再追求那些过去我们认为重要的事情。就像保罗他所说的一样，过去他可以以他的这种身份来自夸，然后他这些东西现在，当我认识了主耶稣基督的宝贵以后，当我看到了我生命当中该去追求的这个目标的时候，过去的这些所有的这些我看为宝贵的东西，在我看来一文不值，就像粪土一样。我完全理解他的心情。所以你我每一个人，弟兄姐妹们，都要在主里立定这样的心志，你要去努力认识主耶稣的价值，你要真正的与他相遇，你要再去思考我们人生的方向有没有定对，我们的所有的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些资源，你的智慧，你聪明，才干，恩赐，精神体力，时间，有没有用错地方？不要为这个世界而活，不要为你个人的私欲而活，不要为你自己的那种小小的梦想而活，为你的野心而活，要为我们的神而活。阿们。所以他这样讲了以后，他告诉我们说，不仅你要定好目标，你还要竭尽全力的去追求。当你定好要追求的目标以后，你要竭尽全力去追求。我们常常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这涉及到两个，第一个是你要忘记背后，还有努力面前。这个忘记背后对于你能够努力面前它非常的重要啊。什么叫做忘记背后呢？我相信在忘记背后的这件事的当中可以分成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那些过去你认为是你可以用来夸口的那些东西， 认为是你已经取得了成功的你的业绩，那些你做出来的成绩，你的那些所有的可以说经历过的你认为宝贵的经历，这些东西保罗说要忘掉。然而呢，与此同时还有一些过去那些不好的经历，在你认识神以前，有很多人在认识神以前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伤害，心里很多是留下很多的伤害来认识主，就在我们心灵破碎的时候认识主的。然而过去的那些灰色的记忆，不好的回忆，保罗说也要忘掉。所以忘记背后，你必须要忘记过去对你来说是好的，过去来对你来说是不好的，你都要忘掉。这叫忘掉过去，完全已经归零了。我不再考虑过去我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不再说我过去做了怎样伟大的成绩，然而我要看到的是前面还有很多没有做到的，我要竭尽全力去奔跑，因为我不要浪费时间再去花在过去那些不能够改变的事情上面。保罗他有很多的事情他可以去夸口的，我们知道他有很多可以夸口的资本。他有个第一个资本，我们讲的他是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啊，他是一个非常纯正的犹太血统，这在犹太人看来非常重要，因为他很看重这个血统。所以呢，他在犹太人当中他的位分啊，他的这个资格没人敢挑他。然后呢，他是罗马公民，我们讲的罗马公民在当时来说，还记不记得在一次使徒行传里有一个长官就说，哎，你这罗马公民是多少钱买的？我当时是花了很多钱才买到的。保罗就说，哎，我生来就是，一下就把他给镇住了啊，生来就是罗马公民。他有这个拿到罗马公民的话，这个他有享受很多只有罗马市民才能够享受的权利，和那些殖民地的其他的国民是不一样的，大家都知道。最后保罗是在他的殉道是被斩首，不然的话他被钉十字架，钉十字架的只有在罗马市民以外的人才能够适应，对罗马公民不能够适应十字架，所以他被斩首。这是讲的他罗马公民。然后呢，他是加马列，是一个法利赛人，是他的老师，是加马列的一个得意门生。他说呢，在这个学习上面，我比我同辈的人都更加的热心，可以说更加的优秀，啊，是属于这种老师的一个得意门生。然后呢，他为祖宗留下的律法而大发热心，问心无愧。这都是保罗在认识神以前的那些他可以夸的资本，对不对？保罗说，我不要再夸这些东西了。然而他还有别的可以夸的资本，当他成为使徒以后，他还有很多可以夸的。保罗是一个，有人这样评论说，他几乎是凭一己之力把这个福音从整个这个小亚细亚给一下带到欧洲去了。我们当然知道是圣灵的同工，然而保罗这个人在这个使徒行传当中，当从这个以这个十二章为一个分水岭， OK， 前面主要是以彼得为主线的，有没有？后从十三章开始，整个的宣教的中心从耶路撒冷已经转到安提阿去了，以后整个这个时候的这个主线人物就变成谁了？变成保罗了。保罗成为一个被神大大使用的人，你去看整个宣教史上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能与他的成就相比的。他是把这个福音从耶路撒冷一直带到欧洲的一个人。他要夸的话，他是有很多很多可以去夸的资本的。无论是他成为使徒以前还是他成为使徒以后，他有很多的事情都可以去用来夸口的。然而保罗说，这一切的东西我都要忘掉，我要忘记过去，我要努力面前。弟兄姐妹们，你有什么样的过去呢？不是说好的或者不好的。所以就在今天，凭主的怜悯和慈悲，我劝弟兄姐妹们要把过去的那些东西要忘掉，不要再抓的那些过去你引以为傲的东西，那些会拦阻你，让你成为一个骄傲的人，你不会全心依靠神。不要再抓住那些过去你所受到的伤害也好，或许那些不好的记忆，那些原生家庭等等这些问题给你带来的影响，不要让这些东西再成为你的缠累。我们在主里头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呢，忘记过去，无论它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来努力面前。我们知道这个保罗他还有很多的说那种负面的一些回忆啊，那些资本，一些不好的。我们知道他虽然是一个热心的法利赛人，他逼迫教会，他自以为为神来大发热心。然而我们知道他这样讲到，在提摩太前书的一章十三节，他讲到他跟提摩太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是我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他以前做了好多的事情，他后来知道当他认识了主的时候，他的心很痛，因为他做了好多好多迫害神教会的事情。以前他以为做对的事情，结果都做错了，他全做错了。 他的手上沾满了好多殉道者的鲜血。他在来到那些弟兄中间的时候，弟兄们都不接待他。刚开始的时候不愿意接受他，这样不相信他，因为他是一个逼迫教会的人，他是一个把弟兄姐妹下到监牢里让他们去受刑甚至受死的一个人。他说，我之前以为是我敬畏神，其实我乃是一个亵渎神的，我以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那这些东西呢，这些东西如果一直，你想如果作为保罗一直放在你的心里头，常常好像在噩梦 当中被惊醒的话，他没有办法去做主的工，他必须要原谅他自己，因为神已经赦免了他。你不能因为过去所做的这些不好的事情然后一直牵累的，不然的话保罗没有办法成为今天的保罗。他在提摩太前书的一章十五节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罪魁是什么意思啊？罪魁祸首嘛，对不对？魁就是头的意思，所以他就是罪人当中是个罪的头，罪人的头子。他这样来说他自己，是因为一个真正的能够认识到自己罪的人会这样去讲，不表明他实际上就是一个比其他人更恶的人。然而他说他在罪人当中他是个罪魁，他说就连这样的我神已经接纳了我。所以神接纳了他以后，他决定不再去计较这些过去，好的东西他也忘掉，这些不好的他也不允许这些不好的东西成为他的一个侍奉神的一个拦阻，不允许这些人这些事情成为一个干扰他侍奉的一些因素。所以忘记背后你才能够真正的努力面前，每一个人都是如此，每一个人都是如此。第三个呢，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在三章十七节的时候，他写到，他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啊。保罗常常说，哎，你们要效法我。他在其他的书信里也讲了，你们要效法我。哎，我们看到这个保罗好像是不是，哎，怎么一点都不谦卑，让别人去效法你，你就学我就行了，不用看你就学我。这是不是他的一种骄傲呢？我们知道不是，对不对？保罗说呢，他要弟兄姐妹去效法他，不是说的因为他骄傲才这样说，而是他知道他是一个效法基督的人。因为他在别的地方写的哥林多前书啊一章十一节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所以他告诉我们，他在告诉当时的腓立比的教会来效法他自己，然后也告诉我们现在的人来做一个效法保罗。他做了什么呢？他的心智，他的竭尽全力奔跑的那种态度，让我们来效法保罗。然后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好不好？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把这个当成一个重点好不好？我们一会儿重点讲这个，弟兄姐妹们把这个放在头脑里啊，专以地上的事为念。然后呢，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保罗在告诉我们说，你在跟随神立定心智奔跑的时候，要警惕那些人，不要效法那些不好的榜样，而要效法一个正确的榜样。所以他说，你们可以效法我呀，然而跟我对立的有一群人，就在当时来说可以说在这个教会当中整天兴风作浪的那些不是真正认识神的人。所以这些人呢，自以为非常的敬虔，然而他们确实常常的是以地上的事为念，并不以天上的事为念。保罗在劝告说，弟兄姐妹们，你们要知道，我们这样奔跑的时候，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目标，最根本的是因为我们的身份是在天上，不是在这个地上，所以不要过分的关注在地上的事情。他是这样的告诉我们，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效法先人，以天上的事为念。其他的经文圣经也在告诉我们说，一定要我们牢记我们这样的一个身份，神的不断的提醒我们。他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了，你们是不是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弟兄姐妹们，他在问我们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可以说阿门吗？我们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他说，就当求在上面的事。 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他不是让我们做一个超脱的，不要管柴米油盐，不要管日常生活的这样一种人，不是让你做一个脱离现实的人。这一点不要犯这种小孩子才会犯的这种误会，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把你的终极的目标，把你的最大的方向要定到天上去。因为你的身份，你不是一个属地的人，你不要再让地上的事情牵着你走，你不要为了地上这个事情把它当成你的目标，这样呢一直来花费你的精力，神所给你的所有的装备，定好你的方向。他说你在天上，你如果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相信你的生命一直隐藏在基督里，直到那一天显露出来的话，这是在这个哥罗西书有讲到了。如果你真的这样相信的话，你就应该知道神早就已经给你预备了一个家。然后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知道的是，我们的身份是在天国，然而却要提防的是一种特别错误的一种想法，说反正我要上天国了，上天国的事情以后再想，现在我不是我想的时候，我现在尽情的，等我还活在地上的时候，我要活一天，我要享受一天在地上的生活。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斥责这种来自魔鬼的想法，会败坏你我的生命。弟兄姐妹们，不要被这个世俗的这些享乐主义所牵引的，你我的这个身份呢是在天上，所以你的眼光也应该定睛在天上去。神不让你只做一个单独一个得救的人，你只为你得救，反正我上天国了，你就会错失很多很多最宝贵的东西。我们最近在读这个利未记，讲到这个圣洁，我们可以跳过前面，我们可以看，我们读一下这句话好不好？利未记，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做我的民。我们再读一次，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做我的民。所以利未记整个它的主题就是圣洁，出埃及记是救赎，到了利未记是圣洁，这是神对他的百姓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要求，最根本的一个要求就是圣。圣洁意味着分开，意味着不同流合污。他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然而这个世界充满了很多的诱惑，魔鬼总尽量的要把那些得救的人，把他们迷惑他们的意志，让他们不去追求属天的事情，让他们在地上参与地上的享乐，让他们做一个追求地上的人，这是魔鬼的伎俩。主耶稣对他们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哥林多前书也说，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我们在这个圣经里头发现了一个人物，最近，尤其是这个最近在查经的时候，罗德这个人物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提醒。弟兄姐妹们，你要明白这个人物他的出现的意义是什么。罗德这个人呢，是一个，首先说他在圣经当中被称为是一个义人啊。我们在这个彼得后书这边讲到说这个我们看到。说呢，神搭救了，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隐行忧伤的义人罗德。这个义人意味着他是可以得救的，对不对？神称为义的人，他这个人是得救的。然而呢，他还讲的说，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罗德住在什么地方呢？住在索多玛。可是他原来不是住在索多玛的，他原来和他的叔叔亚伯兰一起出了他的家乡的时候，他们来到这个地，后来他们的牲口增多起来，他们的牧人相争，于是亚伯兰说，我们不可以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好吧，分开吧。这个时候我让你来挑，你往东我就往西，你往西我就往东，你来选吧。我们知道罗德和这个他的叔叔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他总是做判断是凭他的眼睛，凭他的这个私欲来做事做判断。所以他睁眼看到那边非常肥沃的土地，他就毫不犹豫的选择，那我就去那里了。我们知道他看到的并不是那片土地，而是一个已经完全堕落败坏的一个土地，他只看到外表的那个富饶，所以他就去了。说罗德呢，逐渐挪移帐篷，离这个索多玛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因为他被那个世界所吸引的，他的心总是被他所吸引，逐渐的挪移帐篷，最后他就住到那里头去了。这是这个世俗的世界对所有属神的人来说都有一个这样一个极大的诱惑，你我如果不警醒的话，就会像罗德一样，把你我的帐篷没有原则逐渐的挪移，你会完全被这个世界吞掉。最后他住在这个堕落的城里头，说他天天为这些堕落的人，为这些罪人他们的罪行啊，好难过好伤心。然而也就仅此而已，他做了什么？ 他最后什么都不能做，他是一个仅仅才刚刚勉强得救的人，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可以说是原型。弟兄姐妹们，不要做一个只单单能够得救的人，你要在地上去追求，竭力的追求，要进入到一个更加丰盛的一个主给我们的生命里头。主的目的，他的用意不是让你我得救以后停在原地，最后等他把你接回去，而是让你还活着的时候，你要去侍奉他，你要去立定心志，追求一个在主里头更加丰盛的生命。我常常说，弟兄姐妹，你回头看，和去年的我比起来，我今年的属灵有没有长进，有没有进步？我对我的主认识的是不是更多了一些呢？不要再光追求这个世界上的东西。罗德这是一个悲剧，最后我们看到他自己仅仅能够得救，畏畏缩缩，胆小怕事，没有大的一种在神里头那种神圣的一种不满足。他就畏畏缩缩，他出来要灭城了，说：“哎呀，我胆子小，不要让我去山上，我要逃到那个索尔城去，这个小城就好了。”他的那种态度是一个在主里不敢向神开口的人，是一个畏缩的，不敢向神张口的，这是一种神圣的不满足。你我要有一种这种神圣的野心，一种神圣的不满足，在主里头不断的要向神去张口。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没有属灵上的追求，他是得救就好了。于是他的太太是一个贪恋世俗的人，回首在看那个被烧的索多玛城的时候，就变成了一根圆柱。所以主耶稣提醒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去思想罗德的妻子。”回头看，是变成一个圆柱，这是一个贪恋世俗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代表。他的女儿们都当时在出城的时候已经许配给那两个人做女婿，那两个女婿是当地的那些人，是不认识神的，是索多玛当地的人。罗德没有原则了，他把他女儿许配给这两个人，当说神要灭这个城了，你们赶紧跑吧，在说这个话的时候，他的这两个未来的女婿以为他所说的是什么戏言，嗨，根本没有敬畏神的心，也不相信神，他也没有原则。所以他这个一个人如果在主里没有这样追求的话，他可以做很多地方都可以妥协的。弟兄姐妹们，一定要警惕，不要做一个像罗德这样。他是一个典型的在主里头生命非常的匮乏，非常的可悲，勉强的仅仅得救的这样一个人的代表。以地上的事为念，根本不想天上的事情。保罗呢形容这样一种人，他的下场非常的悲惨。这边讲到说，我们呢都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把这根基打好了，怎么去经营建造你我在地上的生命，取决于你信主以后到你建主以前这段时间你怎么去做呢。他说有的人他立定心志要用金银宝石最好的东西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他建造的不是他属世的东西，他建造的他属灵的生命，他为了他属灵的生命，为了更多的认识神来追求，为得到基督，他把他最好的东西都花在这个上面。所以呢他说他用的金银宝石草木，这金银宝石，从这边切断啊，金银宝石最好的东西他用在了这属灵的上头，用在了父家里头的事情，用在了他所信奉的主的身上。然而呢有些人并不舍得把最好的东西给主，他用的是草木禾秸，把一些他根本不需要的东西，无论是他的精神体力，他的时间，他的金钱，不舍得拿来给主，他只把他的一些零碎丢来给主，随便的对付一下就好了，根本没有看重他地上他属灵的生命的建造。所以这样的人保罗说非常的可悲。然而到了有一天，我们在地上的这个生命的弟兄姐妹们，这对你我所说的，说都要受到一个像火一样的一个试炼，最后主呢要看看我们真正在主里我们所积攒的财富是多少，我们在主里头我们的生命建造的如何。他说呢，如果那些人真正好好建的话，当这个试验临到的时候呢，他的这个根基打得非常牢，这个工程建得非常坚实，他就可以存得住，也就要得赏赐，这是到了天上以后的事情。然而那些人如果没有认真对待的话，这个工程就会被烧掉，草木禾秸经不住考验，生命是脆弱的，根本没有建造好自己的生命，是一种虚虚的徒有其名的这个基督徒，他就要受亏损。然而自己需要得救，神的怜悯临到这些人，他可以得救。然而说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虽然从火堆里抽出一根又黑又脏的一根柴一样，勉强保住了。然而弟兄姐妹们，你要的是哪种的生命？所以求神的怜悯我们，求神怜悯我们，不要在这样的一件事情上我们做一个糊涂人。保罗在提醒我们说，效法先人，效法他自己，以天上的事为念，而不是以地上的事为念。 兄姐妹们要思想我们的生命是如何的。我们我们一周只有一次来到神的面前去聚会，我们有多看重这个时间。我只有这一天的时间是分别出来来到神的跟前来，我是怎样的一种心情来到主的面前呢？ OK， 我是一个基督徒，到了周末了，虽然有很多我想做的事情，然而我不得不来，那就去吧。有很多人跟我讲，对不起，今天我有这样一个事情，我去不了了，拜拜。有人说一波让你了解一下哈，我说好 OK。 有的很多理由是正当的，我不会，不是批判这些人，然而有很多的时候你看出我们有多么的去看重我们把这些分别出来的时间。我们来到主的教会里头谈论的又是什么？听姐妹们，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谈论的又是什么？有多少的时候我们来到教会里头就这一天的话多谈论一些属天的事情，因为你这周一到周六你都在这个世界当中，你来到教会当中不要再总谈一些吃喝玩乐的事情。弟兄姐妹们，好好的追求神，这一天的时间就非常的宝贵，分别为圣。然而最重要的是一个态度，我们在地上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因为这个世界魔鬼在掌权，他要不断的渗透你我的价值观。我之前讲过，我不止一次在教会听到有人讲的所谓星座的一些东西，这个连提都不要提。你会发现不断的魔鬼在把这些东西属世的价值观渗透到他的教会当中，人们如果不警醒的话，你会接纳，你在谈论的时候不觉得有什么奇怪，不觉得有什么差错，你逐渐的你的心就被他夺过去了。你最后慢慢我们到见主的时候，你我的生命是一个日语讲可以说薄罗薄罗的一个生命，衣衫褴褛的。我们的生命有多少这个财富积累在我们属灵的生命当中，弟兄姐妹们，因为今天就在这个2019年4月份的这样一个开始的时候，我除了一种安慰和劝勉以外，更多的是一种带着一种警告的一种意味在讲这个信息。愿圣灵对每个人说话，愿今天借着神的话语，让我们在立定心志的时候说，这一年这个年度不光是这一年，我只是借着这样一个年度的开始讲这个信息，然而最重要的是每天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每一年都是立这样一个心志，立定我们的心志。弟兄姐妹们，我们的教会其实在发生变化，我们的教会不是以往那些穷学生的那个时候了，原来是没有钱，没有钱，生活过得很苦。然而呢，那一代的人，他们有我们好多现在没有的那种单纯的起初的那种爱心，对主的单纯的信心，侍奉神的那种热情，那种对神的渴慕。听姐妹，我们要好好的去思想，是否我们离那个起初的那个单纯的自己已经离得越来越远。我们家庭多起来了，很多的欢乐，很多的美满的东西，很多的事，这本是好的，然而却不要让这些东西成为一个拦阻我们在主里头有更多追求，更多渴慕的这样的东西。阿们。求神今天来怜悯我们，来一起来做个祷告。主啊，我感谢你。主啊，圣灵，你对你众教会所说的事情，凡有耳的都应当听。主啊，这不是来自人的，乃是神，来自你的话语，来自你话语当中的信息。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就像我们刚所唱到的，炼净主你的教会，主啊，炼净你的每一个圣徒。主啊，让我们能够在这4月份这个新年度的开始，立定心志，立下志向，主要就是要来更多的寻求你。这一年我们要做很多不同的事情，我们有自己不同的角色，然而主啊，我们的目标然而却都是你，为要得着耶稣基督。我们要竭尽全力的在主的道路上奔跑，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主啊，我们要得着那主你照我们在基督耶稣里要来赐给我们的这些奖赏。主啊，也让我们能够在这与此同时警醒祷告，主啊，将自己分别为圣，警惕世俗的诱惑。主啊，让我们能够竭力进入一个更加的丰盛的生命里头。主，你说你来是为要叫你的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让你的儿女再次从今天领受激励以后，主啊，就立定心志，在主的里头有更多的寻求。主啊，炼净你的教会，荣耀都归给你，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谢谢主，感谢你，奉耶稣的名，阿们，阿们。